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啊，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接棒人的节目现在开始了。对，前五回跟你分享的主题就是交友、恋爱、婚姻。朋友，你是在哪个阶段的？弟兄姊妹啊，我跟你分享了五次了，今天来到第六次，要跟你说说信与不信可以结婚吗？在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这个问题呢真的缠绕了很久了，到底可不可以呢？真的可不可以呢？是不是啊？很多传道人还有信徒领袖经常要面对的就是弟兄姊妹呀啊，在这个婚姻感情方面的结婚问题。那怎么样给他一个标准答案呢？赞不赞成信跟不信的可以结婚呢？首先我们看啊，主耶稣对信与不信的人呢其实呢都爱，一视同仁。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看不起那些不信他的人。如果主耶稣就是看不起他们，不想理会他们，那我啊跟你啊一直到今天呢都没有机会得救了。就是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歧视那些个还没相信他的人，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得到他的救恩。好了，既然主耶稣基督也不会看不起他们，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或者是要看不起那些个还没信主的人呢？对一般人的人来说呢，每当他们听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话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扎心。哟，你们信耶稣的人就是看不起我们呐，跟我们完全的分界了，是不是？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有一些信徒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之后呢过得还挺行的。他们说有很多信徒跟不信的人结合之后婚姻好，反而有的时候信徒的结合呢却生活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甚至于两个人都不去教会了。其实夫妻之间是互相尊重，彼此有感情，互相的支持。他信不信主，他们的婚姻是好的，是不是？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不知道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结婚了，他们不知道信跟不信的人原来结合会有信仰上的难题的。那怎么样呢？那就看那个基督徒怎么做啦。啊，不管丈夫还是妻子，能不能用基督的爱去融化对方呢？去吸引他愿意跟着一块儿相信耶稣基督呢？这么说好像是没有什么障碍，是不是？强求没有幸福。任何一段感情，任何一种感情，就算是父母儿女之间、朋友之间，强求都没有幸福，都没有真正的友情、爱情，是不是？那到底信仰不同的人结合有没有问题呢？我要坦白跟你讲，有，一定有问题。那这问题该怎么办呢？啊，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尤其是现代我们这个地球，有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地方阴盛阳衰，婚姻带给年轻人或者是适婚年龄的人太多的问题了。很多姊妹 本来是不想选择不信的伴侣，可是去了几间教会都找不到可以嫁的对象，是不是？因为差不多每间教会里面都是阴盛阳衰，对不对？没有选择的机会，怎么办呢？如果是坚持非得嫁给基督徒，哎呦，等了好几十年都还没有等到呢，怎么办呢？那这些个呢，就是支持信与不信的是可以结婚的理由。我们呢，看看这个圣经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信与不信不能同福一恶。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你有圣经，请你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看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圣经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这个呢，是不能够用来作为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不能结婚的一个根据。那我们要先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原本的意思，是在强调信主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所以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不应该再沾染被神看为污秽的事。保罗讲这段话的原因，从前面的记载可以看到他被哥林多的人攻击，虽然并没有指明当时的情况，但是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二节以及六章的十二节就可以看出一点痕迹。他被那些凭着外貌以及心肠狭窄的人攻击。保罗说完他侍奉神的经历之后，话锋一转，就讲到圣洁的原则，实际上呢，就是突出了哥林多教会不圣洁。在新约圣经关于婚姻教导的主要经文，是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所谈的是已经在婚姻的状况之中，就是结了婚的，他们夫妻相处之道。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讨论关于婚姻的各类问题，包括了夫妻相处之道，还没结婚的跟寡妇不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欲，最好结婚，已经结婚的不可以信仰的理由来离婚，要守住神所呼召的身份。对未婚以及守寡的人也有进一步的教导， 不要让婚姻的问题影响他们侍奉主。父母对女儿出嫁的处理，寡妇可以再嫁，但是要嫁给信主的。但是呢，保罗他有个人的意见，他认为最好就是能够守得住。其实保罗承认有他个人的主张，但是在这些个人的主张之中呢，他并没有强求别人要像他一样。经文里面包含的情况呢，是有几种的：未婚的，或者是不结婚的基督徒；结了婚的，但是配偶不是基督徒；还有基督徒的寡妇，也包括了这个官夫啊，就是啊，老婆死了的人。他们的结婚对象呢，最好是找基督徒。就这么一句话了，还没有第二句了，是不是？没有足够的经文支持基督徒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那经文呢，就是说到，只是要嫁主里面的人。那在原文里面，单单是说，只是要在主里面。照着原文的意思，这句话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读方法，就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或者说要按照主的心意嫁。那么对第二种的这个解读方法呢，就是可以容许跟不是基督徒的人结婚，可是身为基督徒的一方呢，要持守住主的心意，那就是意思神对基督徒圣洁的要求。就像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所说的啦，神对基督徒的圣洁与侍奉的要求，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第六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去查考，有一些地方呢要注意。神在乎基督徒的圣洁，要基督徒跟不信的配偶维持婚姻关系，要基督徒以圣洁去影响不信的配偶，使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圣洁，就是可以信主。神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基督徒有一定的责任。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虽然并不是特别针对婚姻，但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可以把婚姻包括在内，甚至是合伙做生意或者一块合作做一件事情，也是要考虑清楚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计划呢，层层面面的太多了，合不合神的心意呢，这是基督徒一定要把握住的。可是不是基督徒呢，他就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啊，对不对？那就因为不能同负一轭的意思，会使大家的原则不一样的，跑的路向也不同，目标不一致，所以很可能不能同心合作。就打个比方吧，耕田，这一头牛没话说，是吧？如果两头牛呢，要同负一轭，不能用两个轭，为什么呢？这个高兴向左，那个高兴向右，这田能耕吗？要用同样的步伐，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田才能够耕得好。其实这里所说的不单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还包括了义与不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道德原则和对神的观念上都有不同啊。坦白说，圣经说的光明与黑暗是绝对是非黑白分得很清楚，信徒与非信徒看黑与白，是与非，对与错，立场也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一段经文是不是看不起或者轻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没这回事儿。当我们劝导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自以为是信徒就高人一等，没有，不是，应该是用一种客观和一种平常的心态来跟他们分析问题。 弟兄姊妹，话说呢，在小组里面有一位姊妹，她很想结婚，可是呢，她在自个儿的教会里面呢，看来看去都看不到一个合她心意的男性。可是呢，身边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吸引她的男孩子，那个人很风趣，很时尚，为人又很体贴，所以呢，他心里面就开始迷糊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这方面的教导，但是呢，他又不由自主的就恋慕这个还没有信主的男生，于是就提出问题，我该怎么办呢？那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圣经上的话，轭是指耕地的时候牛背上那个器具，套上去的那个器具，在旧约里面呢是有重担的意思，要能够共同担负一个轭，才能够步伐一致，方向一致。所以呢，在旧约申命记22:10里面说到，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为什么？因为牛跟驴没有办法一起套上同一副轭来耕地，他们的速度、他们的力道、他们的步伐全都不一样啊。使徒保罗在狱中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里面也提到了轭啊，就是套在牛脖子上那个轭。腓立比书4:3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所以你看，同父一轭是指同心同意，共同承担某件事情。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内容之中，他呢转一个话题谈到了信主的人不要跟不信主的人同父一轭。在这保罗的教导很明显的是在7:1做出了个结论，要信徒分别为圣，洁净身体，不要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一起去行当时哥林多城里面那些个世俗的恶习。那我们呢就不能说这段经文的教导专门指信徒在婚姻上的选择，但是却也不能否认这个原则它不能够应用在信徒的婚姻上。所以呢，我们要面对婚姻的本质来去思想，来去讨论。如果我们非常同意一件事，就是最理想的婚姻是男女在灵、魂、体这三方面全面的结合，那就不能够把其中任何的成分抽离出来，又能够达到同心的一段婚姻，是不是？那在这个共同经营的关系当中，信仰它可就是非常独立的部分，不能够可有可无。信仰对信徒提出的呼召是整个人的，同样婚姻中的信仰呼召也是一样，也是对男女双方共同有效的。话就是说，比方两个人不能够有相同的信仰，那么这个婚姻关系真是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合一会缺乏坚固的基础，正确的基础，在彼此的人生选择上没有办法同步，在共同家庭创建上一定会遇到矛盾。太多这种的例子，太多这种的结局都是非常难受、恐怖、痛苦的。 那这些个症状的前提就是男女双方都认真且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态度啊，坚持得非常的坚固哈。所以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嫁了或者娶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要不是双方都有一方妥协而得到改变，就是在不断的矛盾跟挣扎当中维系着他们的婚姻关系，只是不想离婚而已。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就算都有相同的信仰，也不会对婚姻提出任何的保证，是不是？你也听过基督徒离婚的事儿吧？是不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婚姻都是需要两个人齐心协力的去维持，好好的保护的。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是原则，不是律法，更不是法律，是提醒，而不是一个保证。目前教会实际的情况，我们看看哈，神并没有拣选同等数量的男女得救，可也没让多数的姊妹们呢有独身的恩赐，以至于呢，在好些个地区呢，都是女的多于男的，就是姊妹多于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呢，就是当我们要去坚持神的话语，要守住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要举出一个招牌来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把它立成一个律法，管制着弟兄姊妹，是不是？啊，不错，我们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祈求，不能够失去盼望。普遍教会里面弟兄虽然少，但是我还是要讲那句话，神创造你的时候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另外一半，问题就在于你预备好了吗？就像亚当一样的啊，神创造了他，也不是马上把夏娃领到他的面前给他创造了一个女人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要找的对象就是天父，先把自己整理好，能够面对面的跟神相见，然后你跟他通了，其他的事儿都通了。不要觉得自己老大不小的还没结婚好可怜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你去找神问问题，他一定向你负责，他一定给你答案，你就在他里面，天父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命都给我们了，难道我们的另外一半他不给吗？是不是？你现在还是单身的，就自由的，你以为结了婚以后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有限制的，因为彼此要向彼此负责啊，是不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哎，我跟你讲啊，交朋友谈恋爱挺花时间，挺花心思，挺花体力，挺花心力的，所以呢，现在既然还没有遇上，好好的充实自己，建立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成绩，更有魅力，不是更好吗？是不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话应该是恩典，是提醒，而不是死板板的律法或者法律，哈。这并不是一个叫基督徒在一切的事上，包含了这个婚姻在内呢，都从这个烦乱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纯洁，被神悦纳。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立下一个榜样，让他羡慕，他想说，哎呀，你们信主的人真是让人喜欢，我也想做一个基督徒，哎呀，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了。所以呢，这一点让我们的信仰超过律法，超过法律，成为活泼的道，一个真实的见证，是不是？那把该做的做了，神的恩典接着就来了。接着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跟不信主的异性朋友约会可以吗？弟兄姊妹，可以吗？ 我们先来检讨检讨，思想一下，为什么对方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呢？对方愿不愿意很坦白的一起的讨论，一起的说说关于信主属灵的事情呢？另外呢，就是可以彼此之间沟通啊，说一说各自的观点立场，鼓励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对方呢，把真正的感受说出来，并且呢，就是仔细的听啊，不要有批判，也不要插嘴。你可以很坦白的、自然的向他表明，你为什么坚定的相信耶和华神，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重要。一个人得到了生命的宝贝，当你分享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是完全不一样的，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真有信心，你会用坚定仁爱的态度向对方解释关于你的信仰问题。两个人的关系如果是对的，就可以发展，如果是不对的，你再怎么发展也没有用。接着呢，主内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坚定地持守自己的信念。有的时候你的判断对了，但是呢，感情未必能够配合，这个时候在处理上就要分外的小心，要让对方明白你不是嫌弃他，只是为了彼此的幸福，目前你们两个只能做朋友，进不到更深一层的关系。将来信仰的问题解决了，友情仍然可以发展。因为根基不稳固，这种爱情是不能够建立的，随时垮台的，只会带来永远的烦恼和痛苦。与其将来苦恼得不得了，倒不如现在大家都理智一点，清醒一点。因为这个世界在改变，人也会改变，这就取决于信与不信，信的坚不坚持，不信的是不是羡慕信的。所以现在不是永远，永远也不是将来，只有在神的面前，你这属灵的人，你这是神的儿子或者是女儿，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在神的爱中在发展，你还忧愁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最亏欠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芝麻绿豆一点的事，就让我们信心动摇，会怀疑神不爱我了。神的爱是永远的，会怀疑我们的信心不够了，那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还不够密切。这样好不好？雅芳大胆地向你挑战，你先跟主耶稣好好的谈谈爱的关系吧。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